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6章21节，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为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看重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本处去了。啊，很难过，我非常难过啊。扫罗很接近悔改的边缘了，扫罗很接近可以重新做人的边缘了。扫罗承认他有罪了，扫罗以前也认过罪，认罪没有回到神这边，那认罪等于白认了。认罪没有真实的信靠神，那个认罪没有用。他有叫大卫回来，可是大卫不大愿意回来，那么扫罗也没有继续坚持。我也不知道大卫在这种情形是不是还要回来，可能这都是我们的判断了。这我们判断，因为历史不能够重演，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是感觉大卫不回去是对的，因为扫罗从一个角度来讲，实在很像哈姆雷特，心怀二意，始终在反复。各位，你不能够一直在反复，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扫罗一下又to be not to be， 一下又想要杀他，一下又我错了。这你得有点坚持。我们会有动摇，但是我们在原则的事上，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再动摇。扫罗始终在想，大卫威胁到约拿丹，大卫威胁到他的王位，他已经知道没有了，但是他还是恐怕反悔一下又会再反悔，所以大卫恐怕不回去是对的。但大卫就在提醒，我没有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么耶和华会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大卫讲的也比较重了，这个报应他指两件事，一个是神会恩待我，第二个神会报应你。我看重你的性命了，希望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他没有讲我看重你的性命，愿你也看重我的性命，他说愿耶和华看重我的性命。他只能求上帝来替他伸冤，上帝来保护他了。他已经不太指望扫罗了，甚至求上帝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就是扫罗继续会加给他的。哎，扫罗还是应该说你回来了，但是他好像是给他一个祝福。大卫走了，扫罗也走了，大卫大概也有足够的把握，扫罗现在不会追杀他。可能扫罗如果要追杀他，又是等了一两天以后，又反悔了。各位，这种都是魔鬼常常做的事。就我们知道哪一件事对，我们下定决心就不去做那件事。但是有的时候一软弱，魔鬼说还是打电话给他吧，那就又打了。或者说你不要做什么事，你也不做了，但是吃东西啊什么又还是软弱的。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主的坚定还是不要变化。好，大卫很聪明，大卫两次这种经验让他也就更确定一件事，我继续留在这里，我非死不可，我不能够继续给扫罗这个机会了。大卫聪明， 大卫也就的确在26章第19节讲的那个话实现了，我要被赶逐出去了，我现在要离开以色列境内，我要逃奔到非利士地区。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去了。大卫和他的2个妻，就是耶斯列人雅辛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雅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的雅吉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对，当就是他逃到敌人那里去，大卫逃到大卫最大的敌人那里去，这大卫实在也是下险棋啊！大卫也实在是一个，就是会出一招出其不意的一招。他逃到他宿敌，就是他杀了他，大卫的名声就是杀非利士人呐、啊。他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那扫罗当然不追他了。一方面非利士人强大，扫罗不敢去追他；一方面想到大卫是自己跑到虎穴中去，被老虎吃掉了，那最好，他也不会再来烦我了。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他在非利士住下来，他对我做王的威胁也会减少了。现在大家都会说，哦，大卫是一个汉奸嘛。所以大卫是不得已铤而走险，走了最险的一个棋，跑到非利士去。那么扫罗也就的确不追他了。灵巧像蛇是需要的，我们哎，求主让我们还是善良了，那个诡诈的事不要多学，但是有的时候真需要，因为没有地方走，大卫就逃了。第5节，大卫对雅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当日雅吉将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0.4个月。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都住在那地，从苏尔直到埃及。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兵衣服回来见雅吉。雅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尼南方。无论男，这是说谎哈、啊。无论男女，大卫都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雅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各位，大卫会说谎也够狠，好狠。就我讲这些经文呢、啊，这是圣经上默圣灵默示写在圣经里面，所以应该我们也需要学习的。但这真的比那个厚黑学或者鬼谷子的那些那个阴谋之道、啊、还要更阴谋。我都不知道姐妹们看得懂看不懂，需不需要解释一下哈？大卫第一个知道住在天子旁边很不舒服。对，朝中有人好做官，但是他跟扫罗住在一起经验已经够了、他不要住在天子旁边，他要远一点，因为在天子旁边精明能干打仗好都是危险，天子会嫉妒。好，你们可能会问，雅吉怎么会接纳他呢？非利士人呢、啊、印象深刻啊，大卫杀了很多非利士人，尤其是哥利亚。雅吉可能这样想啊，我多了一个战将啊。然后大卫的做法又让雅吉相信大卫在以色列眼里已经是汉奸了，所以大卫除了投靠他就没有别的办法，所以雅吉也觉得这样可以利用大卫， 他们两个是互相利用，跟拉班和雅各一样，各怀鬼胎。不过大卫的鬼胎就被上帝接受了，对不起，我这样讲，大卫是在骗，而且用残忍的方式。他第一个，他要在外面，但他可以自由一点。他对雅吉是恭敬极了，他对雅吉是客气极了。他每次去抢人的东西，他都把那个精品抢回来给雅吉，所以雅吉也很高兴。雅吉不知道大卫是抢他自己国内的东西，对不对？当时的那个交通也不太方便，而且大卫就不留活口，一个都不留。在当时小一点的、年轻一点的，这些战争留下来的人都是一个资源，这资源可以变奴隶，可以变佣人，大卫都不留，因为大卫知道这些人只要有一个活着透露出来，他就惨，很残忍的，都杀掉了。他这一段日子啊，这一年零四个月，大卫整个逃亡的时间有多少？我没有去算过，圣经也不太清楚。不过大概推论，大卫从扫罗底下的大将到逃难到最后作王，可能有20年了，可能有20年的时间，就是神给他的折磨也是很久啊。不过，因为大卫在刚进到扫罗那里的时候，圣经讲是一个童子，可能十几岁，后来他作王的时候好像是40岁，我现在不太记得了，所以可能有几十年的时间，他被重用的时候可能也有几年，所以大概20到40这段时间，包括扫罗死了以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还不能作王啊。不过这不能算得很清楚，起码在腓力士很清楚，1年零4个月，然后就在这里侵略基述、基色、亚玛利人，这些人不是腓力士人，但是也在腓力士人地界之内。那个时候，这些地方啊，这些迦南地这些地方，都还没有我们现在疆域那么清楚、主权那么清楚的国家观念。但是大卫骗了腓力士王，骗了雅吉，那是真的。虽然这些人不是腓力士人，但是这些人的确也不是犹大人。大卫却骗我是杀了犹大人的东西。那当然雅吉也很高兴啊，雅吉想大卫这样杀犹大人就是因为他恼羞成怒嘛，犹大人一直在扫罗的带领之下追杀大卫嘛，所以大卫现在就干脆做了汉奸，然后就彻底的帮日本人打中国人了，就雅吉就相信了。然后雅吉呢说哦，这样他会永远做我的仆人。28章1节，那时腓力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雅基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各位，这下麻烦了，这次躲不掉了，你要跟我一起出战哦。以前大卫都是玩假的，杀的不是犹太人，杀的是腓力士人境界的其他的人，而且一骗骗了1年4个月了。但这次雅吉说，你要出战，你每次带来礼物太多了，每次带来太好了，我需要你这样的战将。那个大卫听到这些事都我看心里非常作难。各位，我再一次说，基督徒在世上我们只能因信称义，我们的行为不会完全的，不够完全的，有的时候你做什么样的事都不对，你不做也不对，你不知道怎么办。大卫等一下就要碰到了，各位，扫罗要追杀你怎么办？你不能够还手，那你最后只好逃，扫罗也要追，逃到哪里？逃到腓力士地，逃到腓力士地还要得到腓力士人的喜欢，而且还要自己这600个人还有其他跟随他的人有吃的东西。那大卫就这样，我就天天打家劫舍，然后得胜抢来的东西有一部分给雅吉，雅吉高兴死了。就大卫天天是满手都是鲜血在杀人，打家劫舍1年零4个月。我相信这个观念这个印象我们都没有，我们都觉得大卫好好哦，牧羊的孩子， 天天在唱诗篇23篇，不知道他这么狠，这样奸，这样坏，然后他还是躲不掉，因为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作战，你一定要跟我作战。大卫急死了，这怎么躲嘞？仆人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他其实这个回答就是表示他很为难了。亚吉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亚吉可是喜欢大卫，喜欢极了。大卫做护卫长了，国安会秘书了，贴身护卫了，侍卫了。这大卫很得到人的信任。当然他送来的礼物还有他的欺骗产生了果效。撒母耳记写的也很棒，写到你想知道下面怎么样的时候，他突然话锋一转，转到另外一个人上面了，跟那个看三国演义一样，他不写大卫下一步要怎么解这个套。第3节，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扫罗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个交鬼的妇人。两个人现在面临到越来越大的艰难，而且没有办法解决的艰难，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大卫碰到艰难，就是他要去帮非利士人打仗，这不能打，这只要打一次，他以后永远不能做以色列王。但他要到哪里去呢？后面你还看到，除了这个，还有亚玛力人对他攻击，大卫好惨，扫罗也很惨。扫罗看见，你看第5节，他看见非利士人，他惧怕。当扫罗怕丢掉自己王位了以后，他的特点就是越来越惧怕。事实上他用现在心理学说，他有恐慌症，恐怕不为过，非常害怕。各位，人不要离开上帝，人要敬畏上帝。人如果不怕上帝，人就什么都怕，到最后是恐慌。然后我们这时候会觉得上帝太不给面子了，不过上帝不会不给面子。在这种时候，扫罗问耶和华，耶和华不讲话。各位，并不是耶和华小气啊、好像怎么都不回答我，是我们从来不听上帝的话，不听不理他，到一个地步他跟你讲你也听不到。让我们听主的话，越听的人主的话就越能够听进去，凡有的还加给他，越不听的到最后都听不到，甚至以西结说会听到魔鬼的话，神不回答了。从一个角度来讲，扫罗最后也是听到鬼的话，固然是撒母耳讲，也是撒母耳的鬼跟他讲的。我们要得到平安的话，只有完全信靠主，而且那个平安的话包括我们可能死亡啊，没有关系啊，我们可能丢掉我们的官位，没有关系啊。第8节，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捡出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各位，扫罗不是事事都做坏， 一个最后下地狱的人不一定是万恶不赦的，一个下地狱的人只是他不信上帝，他可能很多事都很讨上帝的喜悦，或者他觉得讨上帝的喜悦，但他心里没有信。扫罗的上帝始终就是王位，他要的就是王位，这王位就把他害死了。各位，我们的上帝是不是美丽、财富、博士学位、人的称赞，都可能是很好的东西，但我们越来越爱他，我们就死，我们就最后是一种在一种极恐惧的状况下死亡。扫罗不是坏人，扫罗我非常同情他，我们也讲过好多次，扫罗算是相当谦卑、相当民主、相当善良，比起大卫他没有那么暴虐，但他最后就是好像鬼迷了心窍，一天到晚想到就是，然后被扭曲的就是，我的王位不可以离开我。对了，他到死都是王，但他这王越做越窝囊了，他现在去教鬼了，他要知道他的王位会怎么样。当非利士人跟他作战的时候，他要知道，但没有人跟他讲，他就要教鬼，就要问撒母耳。他知道啊，他知道这件事是神禁止的事，所以他严严的禁止，他自己还去犯。各位，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我们会犯我们最讨厌的罪恶，人只要心里没有罪，没有主，我们会犯各种，包括我们厌恶别人犯的罪，我们也会犯。扫罗就去犯这个罪，扫罗也保证他不会伤到这个妇人，表示他以前的这个命令是很坚定的。十一节，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好，下面这段经文有一些争议哈，就是争议就是这是不是真的是撒母耳。那我觉得是，不过如果你觉得不是也没有关系，因为经文没有那么清楚哈。我觉得是因为经文称那个人为撒母耳，有人说这不是，是魔鬼，是鬼哈，也不是不可以这样解释，那就这个不是太重要的事。另外，妇人可以把撒母耳招上来吗？不能，这个答案倒很清楚。如果这个人是撒母耳，是神特许他回来要警告扫罗不要做教鬼的事。各位，这是应该在圣经里面是最早的，是不是也是唯一一次的灵媒？这西方人，基督教后基督教国家，人在远离上帝的时候很喜欢搞这些，我不知道台湾现在是不是也搞这些东西，就是灵媒，就把死人招上来嘛。这都是借着人想念自己死去的亲人所产生的一个被欺骗的结果。圣经禁止这样的事，从路加福音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我们知道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事，也是神禁止的事。那我对那些什么祭祖的事情，这些我都很不赞成，就是这些都有一点越来越接近这些，因为我们对我们死去的亲人是有一些感情的，所以希望跟他有所沟通。那这里基督徒一定要照着神的话讲，我们跟死人之间，不管他是属灵人或者是他是不是神的儿女，是不能沟通的，这圣经讲的。神要我们专心注意到现世的事情， 当人死了以后，如果他是主的儿女，那么你也是主的儿女，将来我们会再有美好的团圆的，现在就不要再沟通了。那么这些都是基督教很宝贵的一个教训，就是你要爱人，你要孝顺人，要趁着人活着的时候，你死了再记再讲话，那都是多余的，上魔鬼当的，而且甚至会很不好。就像我们整个中国文化这么看重祭葬，就是是一个死人的宗教，这是不应该的。那么大的坟墓，那么为了死人要花那么七七四十九天做这些事情，都是对活人不好好照顾，照顾死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这都没有复活的盼望，也不知道人死了以后就不会有什么来往。我们基督徒不要上这个当，我们基督徒对这些葬祭的事看得非常轻，因为我们知道这在主的手里，而且人死了以后你不能再影响他了。那天主教这一点也跟我们不一样，天主教好像觉得死人会影响我们，如果他很属灵，圣徒会为我们祷告，如果他不属灵，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减轻在炼狱的火。这些都是一些人的 wishful thinking， 一厢情愿的想法，是有害的，我们不要去接受这些。死人不会再回来的，死人不会变鬼来吓你的，鬼就是鬼，人就是人，人死了以后就到一个不能再到人间的一个地方去，不管那叫阴间或者是乐园。这我们不去分析这些事啊，就是你信主死了以后就到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你不信主死了以后就到坏的无比的地方，他不会再回到人间了。是如果主还没有再来，绝大多数人当然就是我们就去他们那里，或者是去好的或者去坏的地方，他们不会回到我们这里。而且在我们没有去他们那里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影响他。所以你不要想什么给他们什么祭拜啊、唱诗啊，他会听到。没有，他不需要你来给他这些东西，他也不会影响你。所以你不必因为祭拜东西不够好，以为他会来吓你，不会。你也不必因为你祭拜东西很好，他会来祝福你，也不会，不会的。神严严禁止交鬼的事，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即使有一些，不管这是真的或假的，神不要人做这件事，即使真是撒母耳，这件事仍然是扫罗惹上帝非常愤怒的一件事。我们只能信靠上帝，不要去找这些鬼魂的事情。好，这个撒母耳不管是不是真的，他的上来不是这个妇人招上来的，因为十二节他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就他这出他意料之外。然后他的反应也很奇怪，他根本不认识这是谁。他看到撒母耳，他聪明的脑袋好像答非所问的说，你是扫罗。他不是指着那鬼说你是扫罗，他是对扫罗说，他为什么能够从上来了一个显然不是他招上来，因为叫他很意外，会说你是扫罗，这我不知道了。还是突然眼睛开了，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那现在扫罗对这个妇人不感兴趣，扫罗对谁上来有兴趣？那一个老人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这样就知道是撒母耳，他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扫罗要恭敬客气的时候，他是很恭敬客气。十五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我们再一次说，如果这真是撒母耳，不是扫罗招他上来，不是女巫神特许他为了要责备扫罗，如果这不是，那么这里也是要责备扫罗的。不管是不是，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我们好好信靠上帝就对了，不要上这个当，上魔鬼的当。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各位，你窘急招一个死人上来就没有不窘急了吗？窘急不窘急，平顺不平顺，平常凭着信心跟我们的上帝有亲密的联系就好了。 各位，大卫现在的窘急不下于扫罗，可能更窘急。大卫等一下的窘急还胜过扫罗。哎呀，狗急跳墙，出此下策，太为难了，太为难，更去信靠耶稣。不要因为为难窘急就走错了路，包括交轨，包括婚外情，包括杀人，就是你不要远离上帝。你亲近上帝不一定就不窘急，但是你远离上帝，你总是问题越多的。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哎，这我们以前就看过，不是神离开他，是他离开了神，是他把王位看得比神重。因此我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你现在来问这个问题，任何人应当怎样行，你信耶稣啊，到现在也是一样。我现在能指示你什么？你应当怎样行？你应该信靠上帝啊，你应该把王位交给大卫啊，你应该下诏罪己啊，你向上帝认罪，现在还来得及啊。但是现在哎呀，撒母耳讲的也就是耶和华离开你，与你为敌，你问我干什么？就是扫罗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担心，越来越恐惧。你干嘛问我呢？当人不是想要信上帝，只是想要听到自己想听的答案的时候，我刚刚讲过，以西结书讲，神会照着他心中的想神回答他。各位，我们当我们明知故犯，一再的明知故犯的时候，我们会听到鬼的声音。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这句话我们也不敢讲说扫罗死了以后就会跟撒母耳在一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明天你跟我一样都会是死人了。在一处只是在讲到说你也会死。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经文来觉得说撒母耳跟扫罗在一起啊，就是你一定会死。至于说我们人死以后的去处地方啊，这我们今天不去谈，因为在神学上神学家也没有一个绝对的一致的答案。不过我们非常相信，要是绝对的相信，我们信了主，生死都是平安的；不信主的人，生死都是恐怖的。撒母耳就讲，再讲一句，我们以前也不太懂，但是总觉得神太苛刻的一样，就是为什么扫罗没有灭掉亚玛利人，很人道啊，也不贪财啊，为什么扫罗没有灭掉，耶和华就要夺去他的国位？就是扫罗，不管你是人道，不管你是民主，你把神的话放在你的意愿之下，那就是一切的祸患的来源。包括在伊甸园，包括我们平常生活，不要轻看神的话，要看重神的话，要看重神。那么夏娃也是不看重神，就吃了那个果子。好，你在世上也只有这一天了，明天你和你的众子都会死。耶和华必将以色列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二十节，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耶和华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夜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力气。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哼，就是我把那鬼招上来。各位，你看这里 这个交鬼的妇人也不是坏人。所谓不是坏人，就是各位，一个人要到最后自己和别人都很坏，自己和别人都很悲惨，不必做很多坏事，你心里没有尊主为大，就最后都很悲惨。我不知道这个女巫是不是很和气的，我们一般来想到女巫都很恐怖的，我觉得起码圣经不是这样讲，魔鬼常常披上羊皮的，可能这个女巫就跟很和和尚尼姑一样，很慈祥的，很和蔼的。各位，这不是重点，我们也希望慈祥和蔼，重点是这个人这件事，或者我是不是在信上帝，我是不是尊主为大。你不再信上帝，你做的很好的事，很和蔼的事，叫一个孝子能跟他的爸爸讲话，死去的爸爸讲话，这都是引人走上鬼路的。魔鬼会暂时叫违反上帝的话产生一些好的结果，包括婚外情常常给我们一些暂时的快乐，是可能你在家里多年没有的了。包括偷来的东西，偷来的水很多时候很甜，包括你走正路没有的，魔鬼带领我们走的路一定有甜头的，否则我们大家不会这么喜欢做的。神的路一定是有十字架的痛苦的，但是一定是永恒的平安。那求主帮助我们。扫罗是越来越恐惧，他原来是勇敢的。各位，我应该没有得过恐慌症，但是我也有过恐慌过，我也有过害怕过。那么当有一点接近，包括在睡觉的时候会被惊吓醒来的时候，或者睡不着的时候，我能体会那种恐慌的可怕，或者忧郁症，这些我们都很同情，我们也都希望更多的把福音传开，让人能够基本上能够得到平安。当然药物啊这些可能也有它的重要性。我在这里只有想到扫罗看起来还人模人样，是一个君王，他有这么多军队，但他害怕，他吓死了。圣经上有很多谈到这些话，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希伯来书讲的话。我们怕就做了奴隶，做了魔鬼，做了罪的奴隶。这个妇人对他很好，摆上一点食物，吃了可以有力气气力行路。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我觉得这里的写法都叫人有一些遗憾，这妇人做的不是坏事，是好事，扫罗和他仆人做的也是好事，起码他们需要的是要打仗了，需要一点体力。但是你整个看，于是有什么补呢？完全没有。各位，你再做多好事，你没有归向上帝，那有什么用呢？好，又讲另外一件事。当你很关心扫罗死得惨不惨的时候，又去讲大卫了。好，29章第1节，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雅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边。非利士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庞大的军队的聚集啊，那么好像是作战之前的这个点阅一样。非利士一定有不同的部落，雅吉是其中一个。雅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 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这当然说起来也是他被大卫骗了，那么但是大卫做事的周延也可以看得到。非利士人的首领向亚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到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的主人复合，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从前以色列人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人大卫吗？亚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免得非利士的首领不喜欢你。这当然也是上帝的带领了，上帝借着这件事让大卫不至成为永远不能挽回的汉奸，就是不准他出去作战。哎，大卫一连零四个月在非利士地杀了那么多人，非利士领袖都没发现，等到作战的时候他们发现大卫在这里，这实在也太奇怪了。然后他们发现大发脾气把大卫赶走，正好就遂了大卫的心愿，实在是很稀奇。那么亚吉就说，你不能作战了。大卫这时候就还要得了便宜还要卖一下乖哈。第八节，大卫对亚吉说，我做了什么呢？哎呦，你不带我去，这怎么可以？我要去打。他已经知道他不必去了，所以就多讲几句哈。使我不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你看他很会讲话。亚吉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说不定亚吉还给了他一点钱，哎呀，这个压压惊，这个是赔不是的，我不晓得啊。哎，你实在很好，你像神的使者一样，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天亮回去吧。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区，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非利士人去跟以色列打仗了，各位，大卫一直要避免的事差一点要发生了。大卫可能可以在战场上杀死扫罗和约拿丹，没有发生，我感谢主，差一点发生了，感谢主，没有发生。神借着谁让这个事没有发生？非利士，真是很奇怪，神的带领很妙。啊，大卫现在算是享福啦，没事啦，哦，没有那么好。你看三十章第一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所以那个土地上战争真的很多。现在非利士人要跟犹大有以色列人征战，而亚玛利人在这个时候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到了那城，就他所有的家眷都在这里，他们的人家眷也在那里，不料城已经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力气。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大卫现在艰难比扫罗要多多了。扫罗还是君王，底下还有不知道上万或者多少军队可以调度，但他已经是吓到恐惧极了的时候。各位，当我们这时候也可以猜一下约拿丹怎么样。约拿丹在跟大卫分开以后，他也没有什么表现，我觉得他也很难有什么表现。 他有没有多祷告求主，在整个大卫和扫罗的冲突上面，扫罗所犯的一切错误上，他的儿子约拿丹是没有份的。可是约拿丹最后也是跟扫罗一起死了。今生的报应不会是很完全的，我们不能说约拿丹这么倒霉，被他爸爸害得这么倒霉，神这样带领。然后大卫呢，大卫不要去跟扫罗作战了，不要去跟约拿丹作战了，不要跟同胞作战了，很好啊，他回去。没有想到他所在的地方被亚玛利人夺走了，他的太太小孩大家的妻儿通通被掳走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大哭啊，是不是现在有时间哭一下，还是有机会哭一下，还是有力气哭一下，他们就大哭。哎，各位，这些人都是李逵型的人呢、啊、都是杀人不眨眼，哭得这么厉害，大概实在太难过了。我们东西都没有了，以前逃难的时候，逃亡的时候，做匪的时候，抢劫的时候，我们东西还很多啊，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然后大卫的悲惨呢，悲惨到这600个人是他最班底的嫡系部队了。就是如果我们知道今天讲，就是从以前就跟随他的，从一出来逃难就跟随他的，现在这600个人要杀他，大卫现在是一个朋友都没有了。我们跟着你，结果我们老婆通通被抢走了，儿女被抢走了，他们要用石头砸死他。这些人又是性格暴烈的。哦，这句话，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很不容易啊，弟兄姐妹。环境是很艰难的。好了，这个时候靠主心理坚固，但是问题还是要解决，所以又去算命哈。当然我说算命是有一点要各位思想的，就求问神，但那时候各位应该已经熟悉了，求问神是借着乌灵土灵，是借着以弗德，是借着一种占卜的工具啊，神允许这样做。第7节，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就这以弗德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占卜的工具，或者是了解上帝旨意的工具，就有点像瓦布因那个样子啊。虽然很迷信，但是神允许，我们今天不这样做。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哦，这个回答比问的要多一点啊，这话很重要，通通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留在那里。这400人在田野里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2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埃及的少年，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3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的地方，南方又用火烧了喜格拉。大卫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各位，我看过很多这一类的书，不是只是故事，就是真实的。一个军队在走的时候，尤其在像亚玛利的军队掳了很多东西赶快跑走的时候，如果有人跑不动，一定杀掉，不管他是你多亲的太太啊或什么，一定杀掉， 因为如果被后面追兵问到了他们到哪里去，我们就行踪暴露了。这群亚玛利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杀掉这个埃及人，所以这个埃及人后来把大卫大带到那个亚玛利人那里去了。第十六节，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各位，大卫这里真的又很像雅各，每一次的损失都带来下一次的大发，少了一点得到更多。亚玛利人把他们抢去了，他们夺回不仅自己原来的，亚玛利人抢别人的也变成他们的。各位，我们不要有这种贪婪的心啊！不过亚玛利人所夺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这句话我必须有一点灵异的感触，因为这是雅各，耶和华跟雅各讲的，就是雅各自己也有讲，凡拉班就把你的东西骗去的，我都夺回来了，夺回来给你。那另外一方面，我想到灵异，就是神把真的别人的东西，或者说原来都是属神的，夺回来给我们，然后大家都说这是大卫的掠物，他发了大财。你的东西，你的性命，你的赏赐，这应该是启示录讲，好像对腓拉铁夫教会讲，你要小心免得有人夺去你的赏赐，你不要因为你不信靠上帝，神给你的又被上帝夺走了，因为你信靠主，以至于原来不在你手里的，神厚厚的祝福你。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在这些事上能够更专心的，在每件事上专心的、恒心的信靠你，以你为我们的宝，以你为我们的至宝，因为主，你是以我们为至宝，保守我们一直到永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